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、姊妹弟兄姐妹、各位朋友，感恩节快乐！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有一个清楚的头脑，有渴慕的心，在这么好的一个会堂，自由公开的敬拜我们的神。我再次谢谢教会的同工们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，让我在感恩节的时候跟弟兄姐妹、伯父伯母一起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。在没有传神的话语之前，我想请在座的弟兄姐妹、伯父伯母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实在谢谢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，谢谢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，我们更谢谢你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预备了完备的救恩。我们谢谢你从岁首到年终，你每一天都看顾我们，供应我们的需要，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窄路，教导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属你的儿女。今天早上当众儿女在这里聚集的时候，我们再次求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来到我们中间，对我们每个人说话，让我们所听的所讲的同感一灵，同的造就，让我们所高举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，求你保守带领，捆绑撒旦的作为，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。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我本来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题目，说我上个礼拜不，我上次来是讲什么题目，上次讲什么题目？一嘛，对，所以讲二。因为上次的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没有办法把这个信息讲完。其实，这是我跟黄小石的一本新书，他在上个月回台湾跟宇宙光终于敲定了，应该是在明年四月以前要出版。这本书谈到树下的醒思，树下。我们讲三棵树，哪三棵树呢？第一个就是苹果树。人从科学想要了解生命的意义。第二棵是菩提树，人从人文主义的立场希望都能够追寻生命的意义。第三棵分别善恶树，人在一棵树下面的悖逆，但却因为基督耶稣的顺服，让我们能够有机会重新的回到一棵树的下面，也就是十字架的下面，重新把上帝给我们的主权、给我们的自由归还给上帝。三棵树，其实呢，我们现在准备写第四棵树，因为这本书太长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四棵树都写完。第四棵树是什么呢？罗藤树。这也是牵涉到生命的问题。大家知不知道罗藤树？罗藤树在什么地方读过？列王记上。记不记得有一个人叫做以利亚？以利亚跑到罗藤树下干什么？寻死。寻死，这是现代人很重要的一个问题，这是躁郁症里面非常重要的问题，这也是很多哲学家他们共同问的问题：人活在这世界上干什么？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在讨论什么问题呢？讨论生命，对不对？我们生命的追寻嘛，什么叫生命？我们上次有提到说，生物学家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定义生命。有人写过一本书，考证了48个生物学家对于生命的定义，没有一个是相同的。什么叫做生命？今天早上我听诗班已经开始在练圣诞节他们要唱的诗歌，圣诞节快到了啊，所以家里都会摆圣诞树，对不对？ 哎，你去买圣诞树，摆回你家里面，还装上各种各样的灯饰。我现在问题是说，这棵树是活的还是死的？谁说的？你下面还放了一盆水，对不对？它还会行光合作用，还绿油油的。但是这棵树有另外一个现象发生，开始怎么样？枯干，对不对？从一点点枯，到一半枯，到完全怎么样？完全枯，丢到外面去，对不对？枝子离开葡萄树，最后怎么样？被丢到外面去。所以这一棵树，它虽然看起来活着，但是它开始枯干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的问题是，那要枯到什么时候才算死呢？对，枯到什么时候才算死呢？枯干是程度的问题，生死是本质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不是生就是死。所以如果说你用程度来决定本质，这是不聪明的，这也是讲不清楚的。所以圣经里面用另外一个定义，什么叫做有生命？一个人如果有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，看到吗？哎，这不是用程度，这用什么？关系。这棵圣诞树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？如果说这棵圣诞树没有被砍下来，你不太会问这个问题，因为它连着根，对不对？如果说这棵树离开了根，这时候你开始问程度的问题。所以圣经里面不是用程度，这个人好到什么程度，这个人做了多少善事，这个人捐了多少钱，圣经不用程度，圣经用什么？关系。这就清楚的多了，虽然没有办法量化，但是却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。人如果说有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而且圣经里面所讲的生命不仅仅是属物质的，圣经里面讲怎么样子叫生命，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我们虽然是尘土所造，那是属物质的，但是问题是说，在我们这些被物质所创造出来的人，上帝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。什么事情？吹了这一口气。所以从小我妈就告诉我说，孩子啊，要争气，人活在这世界上要争气。虽然他可能那个时候完全不晓得这口气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我觉得我妈还是跟上帝有关系的，他知道要争这口气。人活在这世界上不仅仅是属肉体，重要的是有一口气，神的那一口气。圣经里面说人的生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，对不对？按照上帝的样式所造的。那我想请问弟兄姐妹、伯父伯母，上帝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啊？上帝的样子是什么样子？上帝的样子我们根本讲不出来，因为神是个什么？灵，所以要用心灵诚实去敬拜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的样子不是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上帝的样子是那个灵。所以上帝将他一部分的灵性给了人，将一部分的理性给了人，将一部分的德性给了人。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像个人的样子，因为是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，上帝造人不仅仅是用尘土，重要的是那一口气，让人成了有灵的活人。那你说上帝为什么造人呢？很麻烦的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人很难搞。我在我们系上是系主任，你知道，我觉得做系主任真的很苦。 我有一次跟我的校长说，请你不要让我再做吧。我说我在做什么呢？我在照顾一群有 PhD degree 的 children， 你懂吗？一群有博士学位的孩子，这些人拿到你的面前，不是要加薪就是要钱，人很难，很麻烦的。那到底为什么上帝要造人？有一个目的，所有被造都有目的，所有刻意的创造都有一个目的，对不对？ intrinsic purpose。 我们造桌子是因为可以帮我们写，让我们可以写字，让我们可以吃饭，让我们可以坐下来，对不对？那么上帝为什么造人？看到吗？上帝造人有一个目的。首先，上帝让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，让他做什么？让他做什么？修理看守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又让他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，对吧？而且还要怎么样？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所以上帝给人一个目的，上帝造人的目的是让人管理这个大地，让人生养众多，好好的管我们的孩子，带他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。感谢主，我们刚才看到那些孩子们，他们何等的天真，在那边唱诗，对不对？各位在座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把他们带上敬虔的道路，从小行走在神的光中，在今天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所以上帝造人有个目的，让人管理，让人生养，让人将大地带到他的面前荣耀他，这是造人的目的。上帝也赐福于人，让人在伊甸园里面可以怎么样呢？随意享受伊甸园里面的丰盛。园中树上果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。所以我们这次以前提过，上帝给人一个自由，让人可以选择。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给人一个自由意志，这是上帝造人给人一个最特别也最宝贵的一个礼物，让人有自由意志，可以选择。但是同时，上帝也定了一个行为的规范，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，但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。什么树？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。上帝为什么造这棵树在伊甸园里面？为什么让人遵守他的诫命，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但这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？如果你吃的话，你将要面对你所做的选择带出来的后果。为什么？其实这一棵树摆在伊甸园里面非常简单，我个人觉得就是要告诉我们说，宇宙中有一位创造主，我们是被造的。上帝把这棵树摆在园中里面，叫人不可吃，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很简单的一个理论道理。我是造你的，你要听我的话，你要全然的信服我， That's it。 至于说这棵树是什么样子的树，这个果子是什么样子的果子，网站上很多辩论，这都多余的。上帝只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被造的，他是造物主，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在家里面，我儿子很多事情是不可以做的，因为我知道，让他知道我是你爸爸，我为你好。所以上帝在这边告诉人说，树上所有的果子，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，哎，但是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你不可以吃。你可以做一个选择，你当然你也可以吃，你可以选择吃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怎么样？ consequence。
哎，但蛇对女人说啊，你们怎么样？
弟兄姐妹，
你们怎么样？都一定死。上帝可能开玩笑的，随便讲讲而已，不一定死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怎么样，明亮了，你们变怎么样？哎，弟兄姐妹，
你们变怎么样？
我上面 underline 对不对？如神，多么吸引人呐、啊！人都有做神的一种倾向。这是存在主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，人都想像神。从伊甸园里面，魔鬼引诱人，就说：“哎，你可以像神，像神一样，眼睛明亮，而且怎么样，知道善恶。”上帝造人本来有他的规矩，让人按照他的方法来生活，但是魔鬼引诱人说：“你不一定要听上帝的。”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决定什么叫做善，决定什么叫做恶，你还用自己的方法来决定怎么样生活，你跟神一样，如神一样。哇，这是极大的引诱。亚当跟夏娃做了一个致命的选择，他们决定要吃这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当他一旦决定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他就想把自己摆到上帝的位置一样来决定善恶。当他一旦这样做出这样的选择之后，整个创造的目的，不但整个创造的目的，连整个的被造界通通陷入了一场灾难。人果然眼睛明亮哦，对不对？当人一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，发现怎么样？弟兄姐妹，发现怎么样？赤身肉体。这个自然居然发现自己赤身肉体，然后怎么样呢？哎，作为一个草裙给自己穿上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因为有一样东西进入了世界，在没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前，圣经怎么样形容这一对夫妻啊？创世纪第二章怎么提啊？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，并不怎么样羞耻，但当眼睛一明亮，一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，马上觉得自己羞耻。人马上怎么样呢？把自己保护起来。人马上觉得对方不可信任。罪进入了世界，罪进入了世界，罪的律进入了世界，所以让人马上有一个 consequence， 羞耻，不好意思。弟兄姐妹，你洗好澡之后会不会不穿衣服就跑到客厅来啊？敢不敢？大多数都是摇头的，有人没有表示，表示说可能啊。我不晓得你们了啊，说不定你在家可能这样子，我是不敢的。你有没有看过你家的两岁的孩子啊？一岁的孩子，他洗好澡之后怎么样？跳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他才不管你有没有人呢，就蹦蹦蹦就可能跑到客厅里面去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他不像我们心里面这么多的邪恶。人一犯罪之后，罪的律一进入了世界之后，马上怎么样？觉得自己羞耻，羞耻。马上罪的感觉让人觉得我们做错了事情，但是又不晓得怎么去解决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在这边讲到罪的律进入了世界之后，死跟着罪而来，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被罪的律控制。这个时候天起了凉风啊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的妻子听到神的声音，就怎么样？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对不对？躲避耶和华神的面，看到吗？没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前，亚当跟夏娃敢不敢见神啊？敢哦，对不对？他们跟神在一起。但是一旦吃了这个果子之后，马上发现自己赤身肉体，而且怎么样？不敢见神。人做错了事情之后，马上带出来一个 consequence， 羞耻、不好意思，罪的律进入了世界，躲起来。这个时候，上帝问那个人说：“你在哪里呀？”亚当怎么说啊？他说：“我在园中听到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肉体，我便藏起来。”看到吗？亚当对于他自己做错的事情提都不提，顾左右而言他，对不对？上帝说：“你在哪里呀？”他说：“我赤身肉体，不好意思。”对他自己做错的事情提都不提。人虽然知道罪已经进入到他的心里面，但是怎么样？开始躲避，开始不敢面对这个罪。这是今天这个世界，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事，却不敢面对罪所带出来的 consequence。 上帝问了一个更致命的问题，第二个问题一问，谁告诉你吃身肉体的？谁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吗？第二个问题更致命，让亚当不能不回答，对不对？亚当顾左右而言他，但当上帝第二个问致命的问题的时候，亚当不能不面对这个问题。但亚当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啊？哈，都怪你，是吧？都怪你。如果你不给我那个女人的话，哪有这种事啊？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错。如果说不是你给我那个女人的话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？我记得我问过弟兄姐妹，在整本圣经里面，人第一次说话是在什么时候？在整本圣经里面，人第一次说话是什么时候？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三节，亚当说话，说什么话？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啊！现在我们读起来有点肉麻哦，可是你可以想想看，当初神造人的时候，亚当是多么的爱夏娃。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多么的爱他。人说的第一句话哦，你回去仔细看一看，人说的第一句话，在座的弟兄们，人说的第一句话是赞美你的太太啊。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回复一下圣经的教导啊，多回家赞美你的太太，对不对？但这个时候怎么样？不再是骨中的骨，也不再是肉中的肉，都怪你。你看你造了这个女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让我怎么样吃了这个果子。上帝问这个呀，夏娃怎么？上帝问他说：“那你做的又是什么呢？”夏娃怎么说？不是我的错，是那个蛇的错，都是他引诱我的。看到没有？人开始诡辩，人开始不诚实，人开始推卸自己的错。从那个时候，罪进入了世界之后，你看看人的样子，人整个社会的结构改变了，不但是像今天这样子，政府的结构改变了，社会的结构改变了， 整个被造物通通被改变了。我真替亚当跟夏娃怎么样呢，觉得他很可怜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亚当跟夏娃吵架吵了多久啊？900多年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吵个几十年，没有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就走了嘛，大家都走了。吵架吵900多年，可怜不可怜呢？可怜了。人死了，人跟那个生命的源头分开了，人离开了上帝的生命，所以人死了，人死了。所以巴斯卡车说，这是在我个人认为在法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一个数学家、神学家、物理学家。哎，这个概率论就是他发明的，概率论就是他发明的，投影几何也是他发明的。但是他是非常非常虔诚的神学家，他说啊，人并不知道自己要放在什么位置上，突然这么迷失了，我们突然迷失了，人死了，人跟神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动向，我们知道生命的意义，但这个时候突然将自己从该有的位置上面掉下来，到处满怀不安的那边毫无结果的在寻找那不可测的黑暗中寻找，我们在找人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原来上帝造人说非常清楚的将生命的意义告诉我们，对不对？人被造是要管理大地，然后把大地带到上帝的面前来荣耀他，跟上帝在一起。但现在突然人不知道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不但如此，上帝同时宣告了惩罚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灵命死了，隔绝。另外一份带来肉体的死，他对女人说，我必加增你怀孕的痛，你必在痛苦中生儿女，你必归回你的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和合本不是很清楚，我是用吕正中的新译本，你就比较清楚，你的丈夫必管辖你。在座的姐妹，记不记得你生小孩的时候痛不痛啊？我记得我那人在生产的时候，真的这么勇敢的一个女孩子，但是那个时候痛啊，叫啊，我必加增你的苦楚。当她在痛，她在叫的时候，我想到什么？这是我的罪，这是我的罪。当上帝问亚当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亚当应该怎么回答？我吃了你叫我不可吃的果子，不但我吃了，我的妻子也吃了。神啊，你把这个惩罚临到我的身上，不但临到我的身上，把惩罚我妻子的这个责任你也临到我的身上。我的骨中之骨，肉中之肉，亚当没有做到，亚当不但没有做到逃避，亚当不但没有做到推卸责任，对不对？亚当失败，在一棵树的前面彻底的失败，但有一个人做到了，谁？谁做到了？伯父伯母，弟兄姐妹，谁做到了？基督，对不对？基督为教会怎么样舍命，他来到这世界上为他的心腹舍命，所以教会顺服基督是理所当然的，没有任何的妥协，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，因为他为你舍命。人在一棵树的前面的失败，基督耶稣在一棵树的前面重大的挽回了这所有的失败，一步一步的得到胜利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圣诞节，为什么要庆祝圣诞节？人没有做到， 人不但没有做到把责任推给别人，从此进入这个世界，进入了混乱、欺骗、征战、嫉妒，对不对？亚当跟夏娃不但吵架，你看看他们的儿子，对不对？你看看亚当跟夏娃的儿子，嫉妒，然后凶杀，对不对？不但凶杀，还敢骗神，
对不对？
该隐呀，胆子很大。上帝问他说：“他的兄弟在哪里？”对不对？他怎么说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岂是管我小管我和兄弟的，对不对？不是跟我们人一样吗？不是跟今天这个世界一样吗？从此，你看这个罪进入了世界之后，你看这个 consequence 多么的严重，人从此活在嫉妒、凶杀、仇恨、欺骗、诡诈，罪带出来的 consequence。本来上帝赐福于人是生养众多、遍满全地啊，现在变成一种咒诅。不但如此，大地生出荆棘和蒺藜来，对不对？人要怎么样？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面得吃的，终身劳苦。一个人所做出来的决定，亚当一个人所做出来的决定，把整个的被造界带来了致命的咒诅。地长出蒺藜，地长出荆棘，你要终身劳苦才能糊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原来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给人的各种各样祝福，现在变成什么？咒诅。因为人做了一个选择。但是虽然咒诅，人还是可以有的吃的啊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工作啊。虽然地上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仍然怎么样？还是有的吃的，要汗流满面才能怎么样糊口。所以人是要工作的，但是这个时候的工作跟上帝当时给人的一个祝福完全不一样。生产与工作这两个东西变成人的咒诅。其实在很多的文字里面，你看看世界上很多的文字，这两个字其实是同一个字，劳苦与劬劳。读过诗篇没有？不，诗经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。其实跟人工作汗流满面同样的一个字，世界上很多的文学，很多的文字，这两个字连在一起，上帝原来给人的祝福这个时候变成咒诅。保罗说得好，一个人所做出来的决定带来了什么？大地的咒诅。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上，保罗说万物都伏在哪里？虚空之下，都活在虚空之下，一切的受造之物跟我们一样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所以一切的受造之物跟我们一样等待谁的来临？耶稣基督的来临，对不对？让我们能够跟着基督耶稣，能够得到释放，能够得到自由。所以人因为做了一个决定，所以我们死了。所以圣经里面才讲得非常的清楚，人如果没有神儿子的生命，就是没有生命。人有了神儿子的生命，才有生命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我们提过存在主义两个最厉害的人，最厉害的大师，一个就是沙特，一个就是卡缪。我们提过这本书，对不对？哎，薛西佛斯的神话，他每一天早上把一块石头推到山顶上面去，到黄昏的时候怎么样？一松，这块石头又滚回山下面来，然后又推，又推回山上去。第二天又开始推下来。他说：“人活在这世上干什么？
为什么活在这世上？这生命是荒谬的。所以存在主义很重要的一个考量是，
人需不需要自杀？所以为什么才会有罗藤树下面的形式？人要不要自杀？
这是很荒谬的。哎，你不要觉得说很荒谬啊，很多人承认这样的说法，很多人羡慕这样的说法，也很多人同意这样的说法。你看每天495上面多少人是这个样子啊？弟兄姐妹，是吧？才放了4天假，明天又要干嘛？啊，推，就把石头推上去，对不对？下午5点钟了，石头又滚下来了。推，又在后天又推上去，又滚下来。是为什么存在主义这么受欢迎啊？为什么？卡缪因《异乡人》这本书在文坛上大放异彩。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，沙特呢？沙特说：“我根本就不相信有神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个世界上，我的生命存在是什么？是偶然的，完全没有意义的。”他说：“我就跟一块石头、一颗小草、一颗细菌一样，完全没有意义的。”他说：“我孤独的只想要自杀，但我没有自杀的理由是因为怎么样的？没有人因为我的过世而感伤。Who cares？” 对不对 ？Who cares？ 我死了比活得更孤独，是存在主义。我后来发现说，我高中的时候好迷这个东西哦，觉得是很有深度，这个值得我追寻。哎，我相信在座有很多弟兄姐妹，你高中的时候大概也很喜欢这种东西哦。读过尼采没有？存在主义深受尼采的影响，说上帝死了。因为这些人没有神呢，人失去了生命，失去了生命的方向，失去了生命的意义，就像巴斯卡讲的一样，人把人的定位没有了，所以不晓得怎么活下去。这我们讲过，今天看起来我们是活的，就像那棵圣诞树一样，放在你家里面，下面还摆一盆水，哎，你还常常要放一点水进去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要自己会吸干。它会行部分的光合作用，看起来是活的，可是我们却是什么 ？Dead man walking。在这段生命里面，如果一个没有神的人，就是 dead man walking。除非州长的特赦令突然来到，这个人得到特赦，不用再死。我们人呢？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，我们就是新造的。人都在找，人都像那个薛西佛斯一样，每天在推这块石头。伯父伯母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人的生命是不是死了？人的生命死在什么地方？规律的钟摆，是不是啊？每天开车在495上面走来走去。规律的钟摆，朝九晚五，到办公室每天做同样这么 boring 的事情，又不能不做。第二是什么？婚姻的陷阱。哎，我不用多讲啊，你大概知道我什么意思。婚姻的陷阱，有没有听人家讲过一句话？我孩子现在还小，我就听过我们教会有姐妹说，我孩子现在还小。弦外之音是什么？哎，等我孩子长大的时候给你好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江湖的迷阵，听过没有？人在江湖怎么样？身不由己，身不由己，最后是茫然的无奈。人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，有没有经历过有志难伸呢？有没有经历过怀才不遇啊？有没有经历过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茫然的无奈？我在小说里面看过的，雍正皇帝对吕四娘说，他的师妹，雍正皇帝对吕四娘说，不幸生在帝王家，
做皇帝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叹，不幸生在帝王家，人的生命死了，人的生命死了，我们就是 dead man walking， 懂吗？ dead man walking。 所以朱自清才会说，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，也将赤裸裸回去，但不能平的，为什么白白要走这一遭呢？你聪明的告诉我，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？朱自清那个时候24岁，写了这一篇617个字的短文。他不是在这边问说生命为何如此短暂，他在问什么？生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24岁的朱自清问出如此深刻的问题。这一篇文章为什么会被流传？因为这是我们众人千古的叹息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why？ 生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生命的目的，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人在追寻生命，如果说一个人不知道说他为什么存在，我不知道，我若不知道我是谁，或者我为什么要在这里，我是不可能活下去的。你知道这本书读过没有？或者看过这个电影，看过没有？这托尔斯泰的名著，托尔斯泰的名著里面讲的一句话，我若不知道我是谁，或者我为什么在这里，我是不可能活下去的。人活着是有意义的，人活着是有价值的，人活着是有目标的。如果说人不跟神连在一起，不跟神的儿子连在一起，那么我们是找不到这种目标，找不到这种意义。就像存在主义里面所讲的一样，我活在这边干嘛？我很想自杀，很想自杀，看到吗？以利亚在罗藤树下面求死，对不对？上帝，你取我的性命吧，我还能做什么？但上帝给他一个更远的目标，对不对？上帝给他一个更重大的工作，对不对？以利亚，你去，去。人活在这世上是有意义的。上帝造我们，是让人在这世界上有一个永恒的目的，有一个永远的目的。所以人在追寻一个永远的生命，追寻一个永远的价值。这传道书里面说得好，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将永生永远的概念放在世人的心里面。人不是只有目前的短暂的当下，人有一个永恒，人有一个永恒。这个永恒却要找到一个对的答案。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宣告对亚当跟夏娃的惩罚的同时，上帝宣告了救恩。对，上帝宣告了救恩。上帝说什么？我又叫你，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。这是魔鬼说的。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，对不对？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宣告对人的惩罚，同时宣告了救恩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圣诞节。女人的后裔要来到这个世界，要伤蛇的头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，论到他的儿子，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他是大卫后裔生的，是一个完全的人，女人的后裔，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，按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这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圣诞节？女人的后裔要来到这世界上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男人与女人的后裔，但在这宇宙中间，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位，他是女人的后裔，因为他没有肉身的父亲，圣灵承运，童女生子，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，成为一个挽回祭， 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回到上帝的面前。基督耶稣来舍命施价，人在一棵树前面的悖逆，但基督耶稣在一棵树的前面完全的顺服，将人在一棵树前面的失败一步一步的挽回来，取得重大的胜利。神的儿子来到这世界上，成为人的儿子，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，成为人的儿子，为的是什么？是要让我们这些人能够重新成为神的儿子。所以加尔文说，这是一个奇妙的交换，神的儿子来到这世界上，让我们这些人能够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，成为神的儿子。上帝借着耶稣作为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显明神的义。基督耶稣来到这世界上释放我们，让我们不再受这个罪的捆绑，让我们能够得到自由。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的，没有一个人，每一个信上帝的人都要经过一个转变，借着人的信，每一个经过神，每一个成为神的儿女的人都要经过一个转变，要改变自己的心意，要向上帝承认我们不配，我们是一个罪人。我们刚才提沙特，沙特是存在主义的大师啊，194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但他是第一个拒绝诺贝尔奖的人。他说，我得不得奖，我的著作好不好，不需要你们来评论，我自己来决定。但你知道沙特最后成为什么？1980年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什么？他原来不是说他是一粒尘土吗？一颗石头吗？一个细菌吗？对不对？完全没有价值吗？但1980年的时候，他接受 National Review 的访问的时候，他说，我不觉得我是一个随机的产物，宇宙中的一尘灰尘，而是一个被刻意预备好的人，这位创造者就是我的上帝。哦，很多人都说他老得糊里糊涂了，对，昏了头了，所以他这个时候讲出这样的话。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，每一个人都要在上帝的面前清清楚楚地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靠自己是没有办法的，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上帝借着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靠着人的信显明他的义。你知道沙特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你知道吗？沙特有个秘书啊，叫 Benny Levy， L-E-V-Y， 哎，这个姓是什么姓？犹太人的姓。他有一个秘书 Benny Levy， 把这个福音传给他，让这么顽固的一个人，让这么一个自以为很聪明的一个人，让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改变他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在这感恩的季节，马上就要庆祝圣诞节了，我们领受了上帝从各种各样给我们的恩典，那么我们在这边做什么？我们要把这个好的消息，大喜的消息，告诉给我们周围的人。人因为犯罪被罪捆绑，罪进入了世界，然后人都死了，但借着基督耶稣的顺服，人可以重新的回到上帝的面前。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就有提到，上帝借着基督耶稣让我们与他和好，对不对？后面那一句怎么说？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给了哥伦比亚华人浸信会。弟兄姐妹，但愿我们在这一边谨记上帝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典，
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回报这样恩典的一个人。人在爱的前面负有道义的责任，一个人不能只要爱的好处却拒绝爱的源头。人在上帝恩典的面前负有道义的责任，上帝借着基督耶稣让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给了我们。但愿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在这个地方成为福音的出口，让更多的人借着这个教会能够接受这么好的一个信息，这么好的一个礼物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让外面那一些 dead man walking 的人，让他们能够得到一个机会重新再活一次，将旧的岁月埋葬，让新的生活开始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？新造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告诉外面那些 dead man walking 的人，如果你只生一次，你要死几次啊？你要死两次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只生一次，我们每个人都现在都生一次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家都每个人都是，我们都是活人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有灵的活人，我们每个人都生一次，至少生了一次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人只生一次，要死几次啊？两次。一次是肉体的死，一次是永远的死。但如果说一个人生两次，你知道死多少？一次，最多一次啊、哦！说不定你还没有那一经历，那时候耶稣来了，还让你身体荣耀的改变形象，对不对？告诉他们，生一次，死两次；生两次，只死一次。人要的是重生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重生，我们最多只死一次，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！弟兄姐妹，伯父伯母，告诉他们，告诉他们，让他们跟我们一样，生两次，最多只死一次。愿神祝福大家。我在这边先跟各位伯父伯母、主内弟兄姐妹说一声 Merry Christmas, Happy New Year。 我12月13号动身去亚洲，连续4个礼拜有很多的布道会。我要告诉他们，生一次，死两次；生两次，死一次，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再说一次 Merry Christmas, Happy New Year。 谢谢。